其實我哋每個人都有黑歷史嘅，就係一啲我哋唔想再被提起嘅往事。喺呢啲嘅往事入邊，有一啲或者都真係我哋做錯過嘅一啲事，做得唔好嘅一啲事，我哋自己或多或少都要負翻相當嘅責任嘅事情。所以每次當我哋諗起呢一啲事，總係會帶住幾分嘅內疚、幾分嘅自責，甚至難堪。或者其實呢啲嘅嘢對我哋嚟講都已成過去啦，其實錯都已經認咗啦，甚至都去埋神嘅面前認過罪，決定自己要回轉、要改過，唔再犯同樣嘅錯。喺頭腦上邊，或者我哋都明白神真係寬恕咗我哋，我哋身邊嘅人可能都已經向我哋表達咗佢接納我哋同埋我哋嘅過去，但係就係點知？佢喺某一啲嘅時刻，你犯過錯嘅呢一啲嘅回憶，可以再一次翻嚟嘅喎，好似就要你再一次去經歷同一樣嘅羞愧、同一樣嘅自責同埋難堪，或者係有一次有組長邀請你話，不如你喺小組入邊去分享一下你嘅見證啊，又或者教會有同工領袖嚟試，又邀請你嚟侍奉。邀请你 step up 成为组长或者导师咁啦，啊，总系喺呢一啲嘅位置，突然之间你就会谂翻起你过去嘅事情，喺嗰一刻，当你开始怀疑自己其实做唔做得嚟嘅时候，又唔知边度走一把声出嚟，会同你咁样讲喎，佢话系咯，你有资格咩？你以前做过啲咩先得噶？你唔得噶啦！你以前咁嘅样点拎得出嚟讲啊？你唔配侍奉神噶，人哋唔知道你以前做过啲乜，系个点嘅人就话啫，知咗你估人哋仲会嚟揾你？甚至嗰一把声可以嚟挑战，叫你怀疑你自己嘅身份，佢可能会同你讲。你就凭你啊？你凭乜嘢啊？你咁嘅样，你仲叫自己做基督徒啊？我话你知啊，你唔好出去同人讲添啊！你记唔记得你以前系个点样嘅人啊？那个情况咧，就好似其实你本身都已经认住自己系有问题噶啦，都或者自己会忍唔住话自己，而家仲要加多把声埋嚟，唔知边一度嚟嘅就一齐嚟攻击你。每一句嘅说话都要打入你嘅心，都好似叫你再一次见到自己只系一个冇价值嘅人。每一句嘅说话都要打你入一个漩涡入边，叫你羞愧，叫你自责同埋内疚，而且仲要倍大嗰份嘅感觉。去到最后，甚至去到一个点，你会开始认同嗰一把声，你会同自己讲：系咯。我啲咁样嘅人冇得救噶啦，都系出少啲声，我都系冇咩价值，做咩见证啫？侍奉同带领都应该冇我份噶啦。我啲咁差嘅基督徒，唉，都唔好讲系基督徒添。我啲咁差嘅人，呢一啲嘅说话就系咁样，将我哋困死喺我哋嘅黑历史嘅里面，叫我哋被一份重重嘅内疚所压住，好似系今日无论我哋做啲乜嘢都好，我哋都冇方法去行到出嚟，叫我哋变得越嚟越沉重，难以有基督应许俾人嗰一份嘅喜乐。喺呢一啲嘅 self talk 呢啲嘅自我对话嘅入边。其实我们所经历的情绪既强烈又真实，因为当中我们记得我们想起的指控有部分都曾经是事实，但是又我们有没有试过停下来想一下，其实到底这些的想法和感受是源自哪一度的呢？当然啦，有一部分是因为我们真的未放得低我们过去所犯的错误留下的阴影，即使我们已经经历过宽恕和接纳，即使我们已经决定悔改，决定以后都不再犯同一样的错误，我们的心就始终是觉得好像差紧啲嘢，有一啲嘢好像做得未够。于是我们咪会有时不只会想起，而且再一次会自己去怪责自己咯。 但是有没有想过，就是当我们不停地去望住自己，去攻击自己的时候，其实我们正正就是留低了一个的缺口，一个的把柄，被撒旦拉我们进入他另外一个的布局，另外一个的 scheme。 这个 scheme 的名字叫做控诉。撒旦是他可以，但是他也未必成日都会主动走去找下你的黑历史。其实很简单的，他要去控诉你，他就只需要借助一个的 moment， 一个的时刻，就是当你去望住自己开始攻击你以前自己的过错的时候，他就走埋嚟一起嚟助攻咯，去放大你过去的错，过去的黑暗，去叫你去漠视神的宽恕，跟住再以不同的说话令你开始再一次自责，再一次内疚，并且且放大呢一啲嘅感受，个目的就系要用你以前嘅过犯去困住你，叫你唔敢同神行得太近，叫你失去咗神俾你嗰一份嘅自由同埋喜乐，甚至叫你唔敢相信自己真系神嘅儿女。撒旦最想系咩咧？就是去到最后我们得不到神所给我们真正那一份的生命，不止我们得不到，他也不想有任何人在我们的身上见到福音的能力。于是乎讲到最后，就是我们仍然被罪所奴役。这种的布局其实每日正影响很多的人，而且功效非常之显著。因为控诉本身不是一些新的行骗的手法，而是撒旦一个用惯用熟源远流长非常之熟练的方法。所以去到启示录第十二章十节，当圣经去讲述一场天使和撒旦的战役的时候，对于撒旦经文就这样形容咯。那昼夜在我们神面前控告我们弟兄的控告者，撒旦就是一位的控告者，还要他不是随便这样去攻击去控告任何人的，去揀过的，他就是专攻我们的弟兄。我们的弟兄是谁？就是神的子民，他是专揀神的子民去控诉去攻击他们。而这个动作其实在旧约的时代已经出现过几次，其中一个家传户晓的故事就是在约伯记。故事的序幕讲的是耶和华和撒旦之间的对话，在约伯记第一章六到十节的时候，我们见到的那个场景是见到神的众子都在耶和华的面前示立，而其中一个是撒旦。而耶和华问完撒旦为什么你会在这里之后，他就好像一个很骄傲的父亲去介绍他的儿子一样问撒旦，咦，你有没有见过我的仆人约伯啊？世界上再没有一个人好像他这样完全正直敬畏神而且远离罪恶的。撒旦就在这个时候这样答耶和华了，约伯敬畏神，你估真是无缘无故的吗？你不是在他的四周围用篱笆去保护他吗？他的家企还有他所有的一切和他手所做的一切，神啊，你都赐福的，他的家产在地上都不断地增添。你信不信啊？只要你伸手去打击他所有的一切，他一定会当面亵渎你的。撒旦就是这样在耶和华的面前要去控诉约伯，说他敬畏神只不过是一份的利益输送，不是完全真心的。而这个不是唯一一次，在撒加利亚书第三章，撒旦再一次针对神自己的选民。在撒加利亚书里面，撒加利亚先知见到一个异象，在一个异象当中，撒旦就在控诉大祭司约书亚。而约书亚大祭司的身份讲的就是当时他代表的不是只是他自己，而是所有神的选民。所以撒旦是在一个异象里面要去控诉耶和华自己的选民。 於是乎撒旦的控訴其實我們看到是源遠流長，甚至去到今日仍然存在，而且撒旦的控訴很多時候還要直接衝著我們而來，將我們原本已經捉住的問題放大，去將這些的黑歷史被挖掘出來、抖出來，再去挖掘我們的舊瘡疤，再去扭曲。那個目的就是要叫神的子民陷入去一個無止境的自責和內疚裡面，叫我們不敢相信神對我們的寬恕和拯救，而我們見到的就只是我是一個不堪的罪人，覺得自己無藥可救，以為神未有能力，亦都未肯寬恕我們，叫我們不敢再去肯定我們在神面前那一份尊貴的身份，由始至終就只是敢跟神保持著一定的距離。如果撒旦的 scheme 这个布局成功的话，他就会令到神的选民一直都躲在那个自责的黑洞里面，没办法去经历到神的拯救所带来的那一份满有能力的生命。而要去攻破敌人的这个 scheme， 作为人，如果我们今天只是靠我们自己的能力，其实可以做的其实真的不多的，因为我们软弱。不单止我们软弱，我们还要是善忘的人，我们的软弱加上我们的善忘，就令到撒旦这位狡猾的控诉者有机可乘，不断地他可以找到机会来攻击神的子民。记得曾经我们都同过很多弟兄姊妹去同行，而确实有不少真的活在撒旦的控诉下面而不自知，就是他感觉上他始终是活在自己过去的黑暗的里面，相信很多跟自己有关的一些谎言。很多时候我们见到的是，无论圣经怎样跟他讲神赦罪的恩典，他认过多少次的罪，周围的人怎样跟他肯定，其实他已经得到原谅了，他已经得到接纳了，但是总是去到一些的时间，他又会突然怀疑自己，再一次被那份的自责所困住，怀疑神到底会不会原谅一个这样的人，到底会不会用一个这样的人。或者我们会这样想，哇，咁如果係咁，咁我哋咪真係永远都要活喺罪嘅核制嘅底下？哦，但係个好消息就係，原来神自己一直都已经部署咗攻破呢一个布局嘅计划。首先要破呢一个局，神是係要亲自地去主导成个嘅计划。就好似喺撒加利亚书入边，先知撒加利亚见到嘅异象当中，面对撒旦嘅控诉嚟到去第九节嘅时候，先知记载咗耶和华自己嘅宣告。先知话耶和华咁样去宣告嘅，佢要喺一日之内，我就要除去这地嘅罪孽。喺人嘅角度就会谂。一日之内，一日怎有可能去除去这个世界所有的罪先得的？于是就带我们来到神的计划里面第二个的重点，要彻底地去打败罪的权势，不单只是说目前这一刻就要驱走撒旦，而是一直去到永恒里面，神要击败撒旦，彻底地打倒撒旦。而神的计划就是在耶稣和十字架之上。罗马书第八章三至四节，保罗说，律法是因为肉体而软弱无力，但所做不到的神作到了，他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样式，为了除掉罪，就在肉体之中将罪判决了，使律法所要求的义可以在我们这些不随从肉体而随从圣灵去行的人身上实现出来。讲紧嘅系保罗明白罪喺人嘅当中的确系一个问题，叫人冇可能接近到神，因为神嘅圣洁系冇可能容得下罪所带嚟嘅黑暗同埋污秽嘅。于是乎，犹太人嘅祭司咪要行赎罪祭咯，用动物嘅血作为个赎价，先暂时叫自己算为无罪，可以再一次站立喺神嘅面前。但是即使是这样，无论他们献的是什么祭，用的是任何的律法规条都好，都没办法叫人可以彻底地成为圣洁，同神回复创造的时候那一份无间的关系。 於是乎要徹底去解決罪的問題，就唯有獻上最終極最完美的贖價。所以天父就差遣耶穌以人的樣式進入我們的當中。耶稣来，他并不是好像犹太人所预期所想象的，是他来到就要以尼赛亚的身份作王去掌管一切。耶稣来，他第一个任务就是要一次过彻底地去解决罪的问题。所以保罗说，耶稣以无罪完全圣洁的身份成为最新的样式，成为以赛亚口中所讲神所预备的羔羊。就好像以赛亚书53:7，以赛亚说，他就好像羔羊一样被牵去屠宰，又像羊在剪羊毛的人面前直言无声，他亦都是这样不开口。耶稣就是这样为我们舍弃自己的生命，成为了所有人的赎罪祭，叫我们的罪恶可以一次过被神所宽恕。即使可能在那一刻我们仍然未明白自己在黑暗的当中，其实耶稣已经先为我们献上自己，要以他的宝血去洗净我们的罪，叫我们可以被称为义。耶稣自己成就了人与神之间那一份的关系。耶稣上十字架的一刻，切断了罪在人身上的权势，撒旦控诉的诡计在那一个位置上面就已经失去了能力。因为我们所有的罪的已经因着耶稣的缘故被一笔勾销。这个正正就是保罗在罗马书第8:1开始的时候他所说，所以现在那些在耶稣基督里的人就不被定罪了的原因。罪的权势都既然被斩断了，当我们愿意在罪中回转悔改，愿意离开过去一些得罪神的生活方式，神的灵就会在我们的当中，而我们的身份亦都因而被改变。好像罗马书8:9说，神的灵既然已经住在你们里面，你们就不再属于肉体，而是属于圣灵的了。所以神的计划的第三个重点，保罗说的是一个身份上面的改变，就是当我们愿意去回转接受耶稣基督宝血洗净我们的时候，我们换来的是一个在神里面新的身份。而圣灵在我们的当中，他不单只是说给我们听由今天开始我们要听哪个的话，而是说我们的身份今天不再是一个奴隶，而是神的儿女。所以保罗在罗马书第8:15-17就再次去说，你们接受的是使人成为自子的灵，叫我们呼叫阿爸父。圣灵亲自同我哋嘅灵一同证明，我哋系神嘅儿女。既然系儿女，就系后嗣，系神嘅后嗣，亦都同基督一同作后嗣。保罗就好似喺度提醒紧我哋，我哋真系要搞清楚一样嘢，因为有阵时我哋一个误会嘅，一听到撒旦嘅名，哇，我哋好惊噶啦，我哋以为撒旦好厉害，可以轻易地打倒我哋，好似佢可以轻易地胜过神所讲嘅一切嘢咁样嘅。但是个事实不是这样的，个事实是神和撒旦之间的一个争战从来都不是一个对等的争战。神在权力上、在地位上、在能力上、在荣耀上面都绝对是远远高于撒旦，所以撒旦是不可能胜过神。于是乎，当今日我们的身份转移，我们今日有着神的灵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去确认我们今日是神自子的身份的时候，就因为基督，其实我们都完全不会再在撒旦的权势的底下。于是剩下个问题就是，那我怎样才可以得着神这一份的应许呢？我怎样才可以不再需要被罪所捆绑，可以得自由呢？个答案就是先由我们肯去面对承认我们的罪开始。神的应许在约翰1:9是说，我们若承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公义的，必定要赦免我们的罪，洁净我们，脱离一切的不义。 因住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的罪已经被一笔勾销了。我们今天已经可以称为神的儿女，有住这个的名分，而这个身份是不会轻易地被动摇的。而神要求我们的只是相信，相信基督的宝血已经足够，足够叫我们的罪被洗净，叫我们得自由，叫我们不需要继续被逼活在黑暗的之中，去被我们的罪所辖制，而是可以有着一个荣耀的身份，过一个顺服神远离黑暗的生活。而当我们走在神的光明的底下，我们信服神过一个新的生活的时候，撒旦就不可以再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找到任何的把柄去控诉我们。所以保罗就是这样跟当时的信徒讲，在罗马书第六章十五到十九节的时候，他提醒信徒是我们今日其实已经不再在律法之下，而是在恩典之下。于是乎我们的生活应该不同的，这样就是说我们不应该再活在黑暗的当中。他对当时的门徒说，难道你们不知道你们自愿作奴仆去顺从人，顺从谁就作谁的奴仆，或作罪的奴仆以至于死，或作顺从的奴仆以至于义吗？现在也要照样将你们的肢体献给义作奴仆以至于成圣。保罗提醒当时的信徒，就是当我们肯定了我们今天的身份，我们因为恩典而活的时候，我们就要继续行在光明之中，我们要拒绝和那个过往的黑暗再一次有上联系，过回那个黑暗的生活，要反而我们要顺从神的带领，去叫我们可以在祂的当中得着自由，过一个远离罪的权势的生活。就是当我们相信基督的宝血已经足够，已经洗净我们的罪，当我们决意我们今天要同罪一刀两断的时候，那个结果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可以在撒旦这位控诉者面前表现得毫无畏惧，就好像罗马书第八章三十一到三十四节，保罗继续这样讲，他说，神若这样为我们，谁能敌对我们呢？他连自己的儿子都舍得为我们众人把他交出来了，难道不也把万有和他一同白白地赐给我们吗？谁能控告神拣选的人呢？有神称我们为义了，谁能定我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死了而且复活了，现在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即是说，即使有今日撒旦这位控诉者再回来都好，再以什么的旧的理由去控诉我们都好，要我们再一次跌入那个黑洞都好，每一次我们都可以在他的面前因着神的恩典，因着基督的宝血，对着他的指控毫无畏惧地去宣告，今日在基督之下，我们已经不再被定罪，我们已经是神的儿女。因为对抗撒旦的控诉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我们自己认定耶稣的宝血已经足够，神已经拣选我们成为祂自己的儿女。为什么我可以这么肯定呢？因为我都经历过。其实试问谁没有黑历史？谁没有曾经犯过错？即使我们信主这么多年，每当我们软弱的时候，我们都经历某一些的挑战的时候，就总会有一把声出其不意地要来提醒你，你过去所犯过的错，是不是？我知道，因为我间中我都会听到的嘛，一些叫我觉得内疚，叫我觉得不配的说话咯，通常都会在你个人最攰低落潮水的不时间，他就会毫无预备地来跟你讲几句嘢，话俾我哋听，我哋以前点样 mess up， 我哋以前点样唔掂，我哋以前点样唔好。而每一次当我听到呢一啲声音嘅时候，可能头嗰几下我心入边真系会难受，不过好快，我通常都会提自己，不如俾自己静落嚟，休息一下，谂清楚先。究竟这一把声的源头是哪里来的？是圣灵提醒我有些事真的需要改善，还是其实这些所听到的事，我想到的事，其实我是没有事可以做到的，只不过是叫我继续去自责，去内疚。 如果是后者的话，我就会知道其实这些只不过又是一次敌人的攻击。那我就会在祷告里面对着那把声，我会去宣告，就是我奉住耶稣基督的名，我肯定地去宣告，今日在基督里我已经不再被定罪，我今日的身份已经不再一样，我是神的儿女。而在每一次这些的经历里面，我的经验告诉我，当我们这样去宣告去认定的时候，控诉的声音真的可以失去了它本身的能力。因为耶稣基督的宝血，撒旦在我们生命里面的势力已经失去。所以去到最后，我很想跟大家说，其实这么久以来，你会不会一直都望着自己那些过去那些的黑历史呢？即使你已经认过罪了，即使你已经说我今天改过了，但是你仍然相信了撒旦那个的控诉，就是他不断地好像助攻和你一起去责怪你自己，叫你去到一个位置，你觉得你没事做到，你觉得你无路可走了。那不如今天我们一同去做一个不一样的选择，我们不再去选择相信撒旦的控诉，而是我们相信那位真正值得相信的，就是耶稣基督自己。我们去认定，再一次认定耶稣基督已经足够。记住，这一场仗从来不是一个对等的战役，其实由一开始神已经赢了，藉着基督罪的势力已经被彻底地打败，因着基督我们已经得到自由，从今以后我们已经不需要再被定罪，而是我们得着的是一个永恒荣耀的身份，叫我们可以站在光明里面，弃绝过去的一切的过犯。不过如果你说，大牧者啊，今日呢，其实我都要讲是，我仍然在那个罪里面去打转啊。有些习惯，有些处事方式，有些价值观和做人态度，其实我深知这些不是来自神的，这些仍然是跟旧有的世界的黑暗相连的。所以当每一次撒旦来去控诉我的时候，我心里面觉得我知道他不是完全错晒的，那我可以怎样啊？那我又邀请你啊，其实你有没有想过，你是不需要继续这样走下去，你是可以有出路的，你同样可以得着自由和释放。你只需要做的就是来到基督的面前认罪悔改。如果在这个过程里面，你很希望牧者能够同你同行的话，我们的牧者乐意同你同行。你只需要崇拜之后或者稍后的时间去找我们任何一位的牧者，去接受在圣灵里面那一份的更新，去弃绝你的过犯。就信得过神是信实的，只要当我们认我们的罪，神必定赦免我们的罪，要去洁净我们，脱离一切的不义，要用一个新的生命去临到你，同样地那个荣耀的身份都会赐给你。所以我们相信，我们记住的是什么呢？是十字架上面所发生的救赎的计划，其实去到今日仍然有效，而且不只是今日，是由过去现在一直要去到未来，在永恒里面都要有效。耶稣基督的宝血已经足够，耶稣已经一次过击败了那控诉者的势力，叫属神的人得自由。我们可以粉碎撒旦对我们的所有的控诉，是不是因为我们很坚强，而是因为神自己已经亲自地去成就了这个计划，是耶稣亲自地成就了这个救恩。所以面对敌人的控告，我们可以很坚定地因着耶稣基督的名，我们去宣告，我主已经胜过所有罪的权势，耶稣的宝血已经洗净我们的罪，神已经拣选我们作祂的儿女，敌人的控诉今天在我的身上已经无效。所以我们可以因着耶稣基督的名，我们吩咐你离开。 我决定就是我今日开始，我们要信服在神的义的底下，斩断所有罪的捆绑，活在神的光明之中，重新去得着主所赐那一份的自由。弟兄姊妹，我愿无论任何的时间，当你觉得你又再一次去听到这些声音的时候，这个成为我们面对那恶者那个无惧的宣告。